快讯：美联储理事库克正式起诉川普。九三阅兵有隐情，最新爆料，习近平或者被胡汪佩夺权。背刺川普，俄罗斯轰炸欧盟大楼，泽连斯基怒点中共。中共导演世界大审，黎智英案完成结案陈词。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同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睇今日嘅快讯。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星期四正式起诉川普政府、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以及美联储理事会本身。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因为指控他在抵押贷款申请中欺诈而解雇了他。据悉，该诉讼并不否认抵押贷款欺诈，而是寻求宣布川普所谓的解雇是非法而且是无效的。并且库克行长仍然是美联储理事会的现任成员。对于外界担心的法律挑战，川普回应说，你总是会有法律纠纷，我过去也曾经同一些腐败的人打过多年的官司，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法官已经安排了星期五举行听证会。值得一提的是，负责审理库克案件的联邦法官 Jacob 是由前美国总统拜登任命的。在星期四，美团股价暴跌，一度下挫 13%， 创下自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三大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巨头合计市值蒸发了270亿美元。之前美团公布财报的时候指出，经过调整，它第二季度的净利润是14亿9300万元，相比于去年的136亿元，断崖式下跌了 89%， 并预期这个季度将会出现重大亏损。中共官方在8月28日的记者会上公布了出席九三阅兵的外宾名单，习近平将会同普京和金正恩并肩同台。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习近平可以借此向川普展现自己在地缘政治博弈上手中有牌，显示自己对普京和金正恩都具有影响力，虽然程度有限，但是名单上没有见到西方主流国家政要，引发外界的关注。路透社记者在现场提问，邀请西方政要参加阅兵对于中共来讲有几重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的时候文不对题，说中方已经发表了参加九三纪念活动的有关外国领导人的情况，你可以查阅。对于另一个记者的类似提问，郭家坤除了读稿之外，始终没有回应为什么有些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出席。在海外 X 平台上，有网友评论说，看看尼冠礼的这些国家就知道中共在国际上有几个不受欢迎。习近平9月3日的阅兵名单来的都是一群每年领取中共上亿资金的乞丐，他们不做什么，只是需要按照中共需要的合适的时间讲一句台湾是中国的就可以了。近日在 X 平台上还爆出有中国老兵要在九三阅兵上慰问随策，甚至到连狙击枪都准备好，退友就热烈地回应说准备好炮仗，之后皆音，亦都有人认为不太可能成功。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慎坤在 X 发帖表示，9月3日阅兵是习近平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高光时刻，面对各种传闻和批评，习近平需要通过阅兵凝聚所谓的党心、军心、民心，震慑一切反对的力量，在国际上需要给一帮靠中共续命的老朋友安全感，亦都需要在西方国家面前刷存在感。不过蔡慎坤分析说，阅兵的象征性力量始终是短暂的，未来的挑战经济不得、国际孤立、社会分化、党内恶斗，仍然令到习近平在剩低的垃圾时间里面疑心重重、提心吊胆。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在27日就在自媒体独家爆料说，他收到了多个体制内实权派知情人士的信息，关系到五个关键信息。第一个来自一位和中共正国级领导人的圈子有很近距离的人士，非常明确地表示习近平已经被夺权，他没有了权力，只是等适当的时机公布。 第二个信息来自另一个实权派消息人士，指出接替习近平的人选目前已经基本上确认是胡春华和汪洋。消息来源还提到，胡春华上台之后可能会作出一个大动作，就是重新启动他当年担任副总理的时候曾经主管过的一个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并在这个项目投入高达数万亿元。第三个关键信息就是王沪宁早已经跳船，和习近平切割了。今年两会之后，王沪宁已经明确地在帮胡汪两个人做事。消息还说，何卫东早就已经被捕，而国防部长董军亦都一度曾经被捕和接受调查，不过后来勉强过关被释放出来。第四个消息提到，今年六月底中央决策协调议事机构的成立，据讲这个对中共政局影响极大，它实际的操盘手是中共元老。第五个关键信息提到，习近平落台让位的问题其实在中共高层出现了反复拉锯，最主要的原因是习近平不愿意就范，导致相关的部署出现了反复。对此唐政远表示，这些消息虽然不能够保证是百分之百准确，但是这些信息就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他认为这些信息和没几年之前胡春华西藏之行显示了他在党内地位的巨大提升非常吻合。他认为中共政改的一个关键并不是在于具体的措施是什么，最关键的还是要不要保留中共这个反人类的邪恶体制。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普通的老百姓都提出来了，中共现在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也就是说中共应该早就远，这个是天象也是天意，谁还要上保党就是逆天而行，注定要惨败。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大力营造俄乌和平谈判气氛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就以最野蛮的方式作出了重要的回应。 Political 欧洲版报道说，俄罗斯在28号凌晨以开战以来第二大规模空袭了基辅，其中一枚飞弹更加直接击中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的办公大楼，建筑严重受损。这个举动被欧盟高层定调为蓄意攻击，不单止公然违反国际外交公约，更加被视为是对一切和平努力的极致嘲弄和藐视。此外，欧盟亦都召见了俄罗斯特使提出抗议。欧盟驻乌克兰大使就证实，这一轮的攻击已经造成几乎至少10个人丧生，30人受伤。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痛斥这一场大规模攻击是俄罗斯对世界上所有呼吁停火和真正外交的人的明确回应。他在文章中更加直指北京，要求到现在仍然为俄罗斯撑腰的中共对这个暴行作出回应，不要再保持沉默。他写说，我们期待中共会对目前的情势作出回应。中共先前一再呼吁不要被战争扩大，呼吁停火，但是这个始终没办法实现，原因是在于俄罗斯。另外根据 New Talk 报道，乌克兰代表近日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不单止强调乌克兰不允许俄罗斯占领任何领土，更加出言提醒莫斯科好好想想海参崴是否安全，暗示该地或者将来会面临来自中共的挑战。而中共因为丧权辱国地将海参崴割让给俄国，已经不敢再提这三个字。之前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提出领土要求的时候，泽连斯基更加犀利地回应说，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海参崴，直接引爆中俄敏感神经。中共外交部随即表态，严正要求乌克兰不要挑拨中俄关系，中国人民讲话算数。报道指出，中共这种历史和现实脱节的外交操作已经令他陷入尴尬境地，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大声疾呼历史不可以否认，但是在海参崴的问题上就选择了历史不必再提。另外一方面，乌克兰亦都通过了行动对俄罗斯作出了回应。 胡棍头奴他的无人机部队夜袭了俄罗斯的两座炼油厂，俄罗斯就宣称他的防空系统至少在七个地方拦截了102架乌克兰的无人机。此外，为了应付中俄日益增强的飞弹的威胁，北约正积极地推进海军防御能力的升级。根据军事媒体 Naval News 的最新报道，北约海马座飞弹专案办公室已经启动了一项新的计划，研发进化型的海马座飞弹 ESSM 的下一代版本，叫它做次世代重要型号，以对抗中俄的高超音速武器弹道飞弹和超音速飞弹的挑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场被国际社会视为指标的政治审判在历经超过一年八个月的前斗之后终于落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中共和港府指控违反香港国安法，全案在28号完成结案陈词，合议庭宣布将会择期宣判，外界预计最快在10月判决。报道指出，这件案件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港府动用国安法，以三名由特首指定的法官取代一项沿用的陪审团制度，审判的公正性早已经备受质疑。在庭审中，控方主要依赖六名前《苹果日报》的高层和社运人士转为污点证人的供词，企图将黎智英描绘成为利用媒体平台勾结外国势力的主脑。检控方在陈词中强硬地主张黎智英和他的团队的串谋行为始于2019年，并未因为2020年国安法生效而停止，更加罗织了161篇《苹果日报》文章作为罪证。对此，黎智英的辩护律师团队就极力地捍卫新闻自由的底线。资深律师彭耀雄沉痛地指出，支持表达自由不是错，支持人权不是错，希望政府因为压力而改变政策亦都不是犯罪。不过，这件案件的法官杜丽冰就反驳说，言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更加举欧美示威者被捕为例。另一名法官李素兰就不断地质疑黎智英心入面希望制裁，暗示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不可能突然改变想法，甚至到批评辩方上令法庭对黎智英作有罪推定的讲法。报道认为，无论结果是怎样，这一场审判已经对香港的法治和自由造成不可以逆转的伤害。当批判政府的文字可以被定义为煽动，当新闻工作者能够被扭曲为勾结外国，香港司法的天平显然已经严重地倾斜，预示着一个更消杀的时代即将来临。美国国防反情报和安全局 DCSA 工业安全助理局长马修·雷丁罕见地发出严厉的警告，直接涉及五角大楼和他的盟友的关键学术和技术研究，正持续地透过各种渠道最终落入了中共政府和他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手入面。他更加抛出震撼的数据，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平均每12个小时就要立案调查一宗新的间谍案。在星期三8月27号，他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国防工业协会会议上直言，美国本土已经不再安全。雷丁指出，中共正透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手段包括网络间谍活动、来自国防部人员和承包商的内部威胁，以及派遣学生进入美国大学。雷丁揭露的数据亦都令到外界一窥美中之间情报战的激烈程度。他表示，美方每年会收到高达30000宗海疑接触的报道，经过筛选之后，其中有4000到5000个被告被定为可疑的敌对活动报告。不单止是对美国的渗透，中国黑客猖獗已经令到各国高度警戒。路透社报道，美国、英国、澳洲、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多个国家在27号罕见地大动作，发表一份长达37页的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三家科技公司涉嫌黑客活动，这三家公司还向中共情报单位提供网路相关的产品服务。这些单位包括多个解放军机构和国家安全部。 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部门最高的官员莱瑟曼在27号受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网络间谍行动炎台风锁定了超过80个国家和大约600家公司，甚至都是华府高层领导人川普总统的通话记录。这一场间谍活动波及全球的范围远超过调查人员最初的了解。莱瑟曼指出，这次入侵的范围令到中共情报人员有可能监视美国公民的私人通讯，甚至到利用手机定位数据追踪他们在全球各地的行踪和活动。 FBI 估计入侵者可能获取了超过100万条通话记录，并超过100名美国人的电话和短信作为攻击目标。莱瑟曼说，这个是我们在美国见过后果极为严重的网络间谍事件之一。美国总统川普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打击行动。路透社报道，国土安全部在26号公布一项法规的草案，计划缩短学生、文化交流和媒体签证的停留期限，并开放30日公众意见咨询。依照新的规定，国际学生的 F 签证和允许文化交流计划访客的美国工作的 J 签证等有效期将不会超过4年，媒体的签证就从现在的多年效期缩短为最长的240日，中国籍记者更加限制是90日，需要频繁地申请延期。美方表示，这个举动目的是加强监督和管理持证持有人，避免长期滞留和潜在风险。自从1978年以来，国际学生签证采用身份有效期制度，允许持有人只需要维持学籍就可以无限期地留在美国。川普政府指出，有人利用这个制度成为永久学生，以便长期留在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过去历届政府允许国际学生和签证持有人几乎无限期地停留，美国因此承受安全风险和纳税人负担。他说，这项新规定将会彻底终结滥用情况，令到联邦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和审查外国学生和他的背景。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全美大约有160万名持有 F 签证的国际学生，2024年财政年度一共核发了大约35万5千份交流访问签证，以及13千份媒体签证。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也都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 TV Podcast 频道。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